大家好，主内平安。
平安。
去年夏天，有一位82岁的澳大利亚基督徒宣教士肯·艾略特被西非的穆斯林恐怖组织释放，他已经被关押了7年时间。1972年，他跟妻子到了非洲国家布吉纳法索，并在那里北部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医院。40多年来，他们为无数人医病，并借机传福音。他们仅仅收取非常低廉的费用，并且常常是不收费，人们称他们是穷人的医生。2016年，一群穆斯林恐怖分子闯进他们的家里，将他们绑架。3个礼拜以后，艾略特的妻子获释，但他仍然跟一位叫朱利安的罗马尼亚基督徒关在一起。当时朱利安已经被关押了9个月。艾略特心想，这种地狱般的日子怎么可能待那么长时间呢？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却被关了7年。这段时间他在沙漠地区经历了严寒酷暑、蚊虫叮咬、营养缺乏，好几次都濒临死亡。在困境中，他只能不断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他的敌人们祷告。当7年以后艾略特获得自由的时候，他竟然仍然能走路，仍然能正常的谈话。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未觉得被神抛弃，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对祷告的力量深信不疑。据统计，全世界有1/3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神差遣他福音的使者向万邦万族传福音。他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这些神的仆人即使是遭到了迫害，生命受到威胁，也不放弃。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感谢神拣选并且呼召了那么多福音的勇士，在属灵的征战中打得胜的仗。让我们不但纪念他们，也效法他们，持守信仰，爱神爱人，忠于主的托付，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求圣灵今天继续让我们集中精力学习传福音，学习布道，靠着主的大能得人如得鱼。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教会新约的教会历史，使徒行传。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途当中，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向众人布道领人归主的故事。上回我们讲到了，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中，圣灵差遣了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那么在进食祷告经过了按手礼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了他们的宣教之旅。这也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其实也是圣经所记载的由教会发起的、有组织的、面向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第一次宣教运动。保罗和巴拿巴带着他们随从的马可到了他们宣教的第一站塞浦路斯省，他们在那里首战告捷，大获成功，不但惩罚了抵挡真理的犹太假先知巴耶稣，还让罗马省长释囚保罗信了主。然后他们就奔向了新的旅程。他们此行的使命其实是按照《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来进行的。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章哪一节呢？1:8，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使徒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圣灵的带领，无论有何等的果效都是圣灵大能的彰显。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基督徒忠心地为主耶稣做见证。这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初期教会， 对我们今天也完全适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首先13章1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我们看保罗或者说扫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的地图啊，他们是从最右边那个西安提阿出来差遣，到了西流基，然后坐船到了塞浦路斯岛，先到了萨拉米，再到了帕弗，然后从帕弗出来往西北方向驶去，到了庞菲利亚省的城市叫别加。庞菲利亚呀，位于当时小亚细亚南边的海岸，今天它是属于土耳其，这是一个地理面积很小的省份。而到达别加呀是相当费劲儿的事儿，因为它位于塞斯特斯河边，离海岸有大约20公里远，因此旅客需要先从塞斯特斯河口的一个城市叫亚达里亚坐船沿河北上11公里，然后再步行8公里才能到别加。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儿，做宣教队帮手的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他们，自己回耶路撒冷去了。离开在这里有退却的意思。关于他的离开，圣经学者们认为有以下7种可能。第一，扫罗或者保罗在别加病了，于是就改变了行程，由原本要去的以弗所改道去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因为安提阿处于高原，对病情有帮助，但这却引起了马可的不满，于是拂袖而去了。第二，宣教队以前是由马可的表哥巴拿巴做领袖，现在却变成了保罗，因此马可心有不甘，于是托辞而去。第三，去别家的路程很是辛苦，让马可感到非常意外，宣教旅程刚开始没多久就这么艰难，那以后可怎么过呢？所以马可因为畏难而退缩。第四，塞浦路斯是巴拿巴的家乡，他们都很容易适应那里的生活和服饰，现在离开了那里，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马可感到害怕就离开了。第五，他不同意保罗对救恩的看法，特别是对外邦人完全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以得救，他不能接受这一观念。第六，他得了病不能继续走下去了。第七，他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心。无论是哪种原因，马可的确是中途退却回耶路撒冷去了，这让保罗大为不满，因此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的时候，保罗坚决不带他去，也因此保罗跟巴拿巴产生了冲突，最终二人分道扬镳。往下13章14节，我们再来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可能别家呀没什么犹太人，那就更不用提犹太会堂了，所以保罗他们没有在那里布道，而是径直往前走，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是个地区，属于当时的加拉太省，而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加拉太南部最主要的城市。严格地说，安提阿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在弗里加省的境内，它只是非常靠近比西底的边境。这里之所以说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因为弗里加境内另有一个城市也叫安提阿。从前西流基帝国的国王西流基一世，在大约公元前300年，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安提阿古，建立了16座城市，都以安提阿命名。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两个安提阿的原因，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其实还有另外14个安提阿没有提。比西底的安提阿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和民事中心，那里有很多犹太人，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外邦人， 后面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宣教的时候遇到了七种不同类型的人，管会堂的犹太人，改信基督的人，敬畏神的人，上流社会的敬虔妇女，外邦人，室内的权贵。福音传给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到达比西里的安提阿是一场艰苦的旅程，因为它位于小亚细亚南部山脉陀拉斯以北约160公里处，并且是在海拔1000米高的山地之上。由别家到安提阿沿途都很荒凉，并且道路经常因为山上涌流下来的雪水而被淹，那里不时出现盗贼，甚至连罗马政府对管理这里都相当的头疼。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和坚忍的决心，保罗一行人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常常在安息日的时候到犹太会堂里参加聚会，这次也不例外。他跟巴拿巴进到会堂以后坐下来，然后13章15节我们再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会堂聚会的程序是由背诵犹太教的祷文诗玛开始的，那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等等等，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诗玛这个名称呢，是从它开始的第一个希伯来字听引申而来的，就诗玛啊，就是听的意思。诗玛后来被主耶稣引入了大诫命当中，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所以首先是诗玛之后是祷告，然后朗读两篇经文，一篇选自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一篇选自先知书，再往下是讲道，最后是祝福。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主日成拜的程序，就是从犹太教衍生而来的。在读完了律法和先知书的时候，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跟保罗他们讲话。管会堂的就是会堂主管，负责安排在会堂的崇拜当中有哪个人领导，哪个人读经或者是讲道。被差遣的人找到了保罗和巴拿巴，对他们说：二位兄台，如果你们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就请讲吧。这是一种典型的犹太人的措辞，可能会堂主管看出来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是有学识的犹太拉比，这两个外地人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所以就邀请他们讲道。下面保罗就开始了本次的福音布道。保罗这篇道是《使徒行传》整卷书中所记载他在犹太会堂里讲的最有分量的一篇道，并且因此在听众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在今天的聚会里，虽然也有一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但是保罗的福音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他的信息跟之前彼得的讲道信息相比，两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保罗对圣经旧约的讲述更加详细。这里《使徒行传》通过保罗的布道要告诉我们，首先他并不是发表新的见解，而是宣告神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应许过的，现在成就在了耶稣身上的事儿。其次，保罗在将福音传给犹太人被拒绝之后才转向外邦人的。保罗这篇道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旧约的预备。旧约历史显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和应许。第二，耶稣的死与复活，使徒的见证及圣经的应许都成就在了耶稣的身上。第三，生与死之间的抉择，邀请听众回应接受基督，否则后果可怕。 所以我们看保罗布道的第一大部分旧约的预备，在使徒行传的13章16到25节，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一般来说犹太人讲道都是坐着的，也许这里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也许保罗为了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他站起来讲话，他还举手示意是自己要说话，而不是旁边的同伴巴拿巴。这些都表明布道团的领导角色已经从刚开始的巴拿巴转移到了保罗身上，这是出于圣灵的拣选。然后保罗开始了教导，我们来读17到25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击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保罗概括了以色列民族从列祖到列王的历史，他强调是神主动的施予恩典给他的选民。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时候，神不但养活他们，还忍受他们的顶撞。到了迦南，他灭了那里7族的人，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产业。这个过程约有450年，这是一个整数，包括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的400年，在旷野的40年，以及征服迦南的10年。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是在旷野38年，征服迦南用了7年。我们读经特别要注意经文背后的属灵含义，而不是咬文嚼字。在以色列人安顿以后，神给他们设立士师，又命令士师撒母耳高抹了扫罗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国王。再后来神又选立大卫代替不忠的扫罗做他们的王，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这里扫罗的统治时间也可能是虚指。保罗讲到这里迅速地跳过一段历史，直接谈到了救主耶稣，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提到他的先锋施洗约翰。约翰不让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是关注他所指的耶稣。保罗现在效法约翰，也同样引导他的听众，要他们将焦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保罗的第一大部分旧约的预备。接下来是他布道的第二大部分，耶稣的死和复活，在26到37节，我们再读一遍。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保罗叙述耶稣的故事，就像他叙述以色列的事迹一样，他这里把焦点放在了两件事上，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他们都跟救赎有关，而这两件事都应验了神在圣经旧约当中的预言。他说耶路撒冷人和他们的领袖们都不认识基督，但他补充说，可是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而这些预言是他们所熟悉的，因为他们每个安息日都在会堂当中听人读众先知的书。虽然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定他死罪的原因，但是他们还是求比拉多杀了他们。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成就了圣经上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包括将他的尸体从木头，也就是神咒诅的地方转移到坟墓里去。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使那些陪伴他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使徒，看见他，这些人现在为他做见证。保罗说这些人或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因为他自己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因此也不像他们一样能为他们在主耶稣公开传道期间的所见所闻做见证。然而他现在由他们转至我们，包括了他自己。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在复活这件事上，神为我们应验了他向我们列祖所应许的。为了支持这一点，保罗引用了三处旧约经文。第一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这是关于神的儿子，这跟神对大卫的应许有关。大卫的后裔，神的儿子要接续他的位，而神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他的儿子。然后就是以赛亚书的55章第三节，这是关于神应许要赐给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这恩典之所以可靠是永远的，只是因为大卫后裔的复活，以及诗篇的16篇的第十节，这是关于神不会容许他的圣者变成朽坏。然而这位圣者并不是大卫，虽然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因为他已经去世，并且肉体已经朽坏了，但是大卫的儿子或者说后裔，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却并未朽坏。这三处经文在还未受基督教影响的犹太教当中，可以被视为是跟弥赛亚那位救主有关的预言。虽然在每一处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都不清楚，这三处经文都跟大卫有关，从他神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这是保罗布道的第二部分。保罗布道的第三大部分呢，就是生与死的抉择，在38到41节，我们再读一段，读一下这段。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将圣经与历史相结合，并阐述神如何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当中成就了他在圣经当中所说过的预言，然后他向听众提出请求，他挑战他们的信仰，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是明确的。一方面，保罗指出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下来的，因为借着他，所以所有相信的人都得称义了，也就是说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借着摩西律法，没有人能够称义，因为我们全都犯了法，而律法的功能就是定犯法之人的罪。但是通过耶稣，所有相信的人，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能称义。马丁路德在他所著的《使徒行传》前言里说，我们要注意借着这本书，路加教导整个基督教的教义中的真正及主要重点是，我们一定要单单凭着信在耶稣基督里称义，而且是完全不靠律法或者我们自己行为的帮助。这教义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提供赦罪的机会之余，保罗也向那些拒绝这一机会的人提出警告，他提醒他的听众有关众先知的责备，他特别引用了旧约哈巴古书一章五节里的一段经文，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位先知曾经预言神要兴起巴比伦人作为他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藐视神的人必定走上灭亡的道路。到这里，保罗这篇道结束了。另外，我们需要注意，除了传福音、警告人悔改，保罗这篇正道还包含了一些其他的要点，比如说一些人的位置被取代与神的拣选，迦南七族的人被取代，以色列人却蒙拣选，扫罗被取代，大卫却蒙拣选，世袭约翰被耶稣取代，以及犹太人被取代，耶稣却蒙拣选。保罗讲述历史的发展来说明神对普世的救赎计划。保罗从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当中说起，表明神怎样的有系统的显明他的旨意，直至在基督的事件当中达到了高潮。保罗这一次的布道信息既包括了以色列的民族史，也包括了丰富的神学信息，还引用了不少旧约经文，这些都跟犹太人的文化密切相关。保罗布道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告诉人接受基督必得拯救。其实这样的布道模式在《使徒行传》里屡见不鲜，彼得、斯提凡的布道也是这样。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学习这样的布道经文都感到枯燥乏味，很多基督徒即使学习了也不会照着这种模式给人传福音。那么圣经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对这样的布道信息不感兴趣呢？是不是圣经已经过时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里，科技和资讯非常发达，我们很重视信息的积累，并从获得的信息中找到适合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思考各种观念和真理。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我们常常被灌输了很多世界的观念标准，却没有仔细的鉴别筛选。我们就像是一个在车轮上的螺丝钉，身不由己着随着世界的潮流滚动。我们做事情喜欢快啊，做决定快，行动快，收获也要快，我们没考虑这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真理的教导。 萨米提皮特，世界著名的基督教布道家、教师、作家，也是美南浸信会的福音工作者，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许这一代最需要的是能够思考的男女。电脑的出现已经把人工智能带进了世界，许多基督徒在电脑、手机、电视的时代已经停止了思考，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很多基督徒跟世人一样，所思所想所行都是按照世界的标准，而不是圣经真理。当他们想轻松愉快，就会做一些使他们兴奋的事情，比如到户外去运动、购物，或者是看手机、看电脑、电视，使感官麻木。虽然这样的生活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能取代我们对真理的默想和苦思。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每天都保持规律的读经习惯呢？有多少人渴慕神的话呢？如果我们对灵粮都不感兴趣，又怎么会咀嚼认真的体会神话语的甘甜呢？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是每一天都花时间祷告呢？除了祈求，有多少人赞美、感恩、认罪、代祷呢？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来操练灵性、约束内心，又怎么会研究如何给人传福音、如何布道呢？所以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被世界诱惑裹挟，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次要位置，而不是说圣经已经落伍、已经过时了。使徒们的布道模式仍然有效，但我们却觉得它太难了，不起作用，不适合我们。传福音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是功利主义经验，给人讲就是神医治了我的疾病，神帮我解决了身份，神帮我找了工作，再多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们需要跟人分享神的恩典和奇妙作为，但是我们也需要跟人传讲真理，也就是神的话本身，特别是耶稣的生平，关于他的预言、他的出生、他的服事，以及他被钉死、埋葬和复活。保罗的布道结束了，产生了何种果效呢？我们一起来读42到43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他们的听众当中当时非常的积极，保罗的讲道引起了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关注，他们请求保罗和巴拿巴下个安息日再来。不仅如此，很多犹太人和加入犹太教的虔诚的外邦人甚至围住他们，希望听到更多的教导。很明显，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相信并且接纳了神的救恩，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勉励他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住在神的恩典中。接下来44到45节，我们再读：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时间很快，下个安息日到了，保罗和巴拿巴再次来到了会堂里，这次几乎全城的人都来要听他们讲的福音。城里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听众主要以外邦人为主，但是一些犹太人呢，可能是会堂主管和他们的随从，心里充满了嫉妒，因为他们吸引不了这么多人，于是他们跟保罗抬杠，并且攻击辱骂他。再往下46到48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面对犹太同胞强烈的排斥和无理的攻击，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害怕乃至沉默退缩，相反他们放心大胆地对他们讲话。这里并没有提到圣灵充满了两个人，但是毫无疑问是他们在事工当中的胆量是圣灵大能的明证。没有圣灵的能力实在是难以想象他们有这么大的勇气面对如此大的挑战。他们说到，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道必须先传给犹太人，是因为神本来拣选了以色列人对他做他的子民，并且应许要祝福大卫的后裔。其实保罗就是这么做的，即使是他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也是如此。在罗马书1:16里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和巴拿巴继续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是这些犹太人自己拒绝福音，不信耶稣，使得他们与神国永恒丰盛的生命无缘无分。他们的恶行决定了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承担永刑的代价。而保罗和巴拿巴就转而向愿意接受福音的外邦人那里去了。为了支持他们向外邦人传道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圣经70:1的以赛亚书49:6的经文，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以赛亚书仆人篇里的一节，其实是预表耶稣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普世人类。既然基督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那么作为他的仆人自然要顺服主的命令，将福音向外邦人传扬了。外邦人在旁边听见保罗和巴拿巴的话都很高兴，对神的道赞美不停，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预定得永生这个观念源自旧约及犹太教的文献，意思好像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生命册，记录了一切得救之人的名字，这些人是被神指定的人。也就是说这群信主的外邦人是处于被神指定得永生的情况之下的。这句话同时强调了神的工作以及人的回应。借着神的拣选，这群外邦人相信了主的道，得到了永生。他们也有一颗慕道的心，与拒绝福音的犹太人相反，他们愿意接受主的道，这样就应验了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看这是双方面的，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以及人的回应，人的自由意志。再往下49-52，我们再读。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一下脚下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当保罗和巴拿巴在这次属灵征战中得胜以后，福音大大的兴旺起来，甚至传遍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城及周边地区。其实参与传福音传道的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大量的刚刚信主的基督徒。然而灵战并没有结束，黑暗邪恶势力借着敌对的犹太人发起了反击。这次他们不仅在言语上毁谤，还采取行动攻击他们。他们煽动了两批人来迫害宣教团，一批是前进尊贵的妇女，他们可能是一群归信犹太教的富裕有社会地位的外邦女人；另一批是城内有名望的人，他们应该是安提阿的政府官员和民间领袖。这些人把保罗和巴拿巴赶出了城。被逐出城的保罗和巴拿巴遵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的教导， 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行动，表示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包括不沾染他们土地的尘土，以免审判临到自己的身上。这里他们针对那些拒绝福音的人，把沾在脚上的尘土跺掉，以示与他们无分。虽然遭受挫折，但是他们并不灰心，而是向福音的下一站以割念前行。对于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来说，虽然他的创立者被逼离去，但留下的信徒们却满心欢喜，因为他们与神同在。教会仍是蛮有能力，这能力不是靠着人而得，而是圣灵所赐。这些信徒生命改变了，而且圣灵会不断改变他们，继续靠着他的大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保罗虽然人不在这里，却仍然通过书信教导加拉太的信徒，几个月之后他就在加拉太书里面鼓励他们要结圣灵的果子，其中就有喜乐的成分。今天我们基督徒觉得领人归主很难，但在学习了使徒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故事以后，有什么体会呢？首先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像使徒那样学习圣经，用旧约新约的信息来证明主耶稣的身份，吸引人归向他，为他做见证。如果没有，我们就应该加强读经研经甚至背经的环节，训练自己传福音。另外，我们是不是像使徒那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毫不妥协，仍然勇敢地面对挑战呢？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应该在祷告当中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断操练信心，更新我们的灵命。其次，我们看到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识同时出现在了这里。在福音事工中，神的拣选计划必然会成就，凡神所拣选和预定的都一定会对福音做出积极的回应，最终得救。换句话说，无论环境如何，敌对势力如何猖獗，总会有人信主。当然，神有自己的计划和时间，我们需要耐心等候，与主同工。因此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传福音，我们应该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单单的仰望基督耶稣，而不是自己的感觉。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浩大的恩典，拣选世人得救进入天国。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了。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屈尊降下，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圣灵，感谢你运行大能大力，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灵战中得胜。虽然魔鬼在世上诱惑、欺骗、辖制、攻击我们，但我们不绝望，因为有主同在，有主同行。让我们继续立定心志，刚强壮胆，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习圣经，操练祷告，踏着使徒们走过的天路，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荣耀主的名。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